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，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。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，就是圣经，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，在教训、在督责、叫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，是可以叫我蒙福。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。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，林凤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。真的很高兴能够定时的和你查考神的说话。我们必须要谨记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指南，所以不单止要收听这个节目，更希望你能够每日养成自己读经的习惯，你自己去研读神的说话，你才可以掌握到上帝的话语在你生命中是有何等大的影响力。在今天查经之前，让我们一起祈祷。神啊，求你用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叫我们察验你的话语是奇妙的，也都给力量我们遵守你的说话，享受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在上次的节目，我们已经看到以西结书第八章了。我们知道神特别恩待以西结，叫他经历一个异象，他被提到耶路撒冷，但是他在耶路撒冷所看到的是以色列无论平民到祭司，从环境到圣殿里面，都充满了拜偶像的事，结果神就决定要毁灭耶路撒冷。今天我们会在以西结书第九和第十章开始看的。以西结书第九到第十章是讲到神的荣耀准备离开圣殿。过去神的荣耀降临在圣殿里面，但是这个时候神决定要将荣耀拿走。我们已经讲过，神的荣耀离开应该是从马拿西执政的时候开始，因为马拿西在圣殿里面设立偶像的敬拜。不过神仍然是充满了怜悯，也都充满了慈爱。我们的主他原本是长久的忍耐，他真的不想百姓面对着灭亡。我们在第九章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心思。我们一起读第九章第一至到第四节。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，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面命的兵器前来。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，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，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麦盒子。他们进来站在铜坛旁边。神宣布毁灭要临到耶路撒冷，结果就有六个人在朝北的上门而来。这六个人是天使，是神的使者，是要执行神命令的，因为他们要向世界施行神的审判。我们要知道这些天使执行命令只是跟以色列人有关，并不是跟今天的教会有相关的。在新约到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就降临。我们知道是圣灵降临，不是天使降临。未来耶稣也都要降临去迎接教会，但是他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要用天使，是他亲自来临。几时呢？当耶稣基督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他才会差派天使出去的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。在第十六章二十七节又说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七至八节，保罗都说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候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主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在启示录，当我们读到第三章之后，我们就发现门徒约翰没有再提到教会，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。跟着呢，就是去宣告天使要接管地上一切审判和刑罚的工作。在以西结这里，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原本是要在基路伯上面， 因为神本来他的荣耀是要在圣所里面，而基路伯是看守施恩座，神就要在施恩座在基路伯中间施行恩典。好可惜，这个时候不同，以西结所看到的是神的荣耀要升到殿的门槛。荣耀其实是彰显神同在的一个记号，过去圣殿经常有神的荣耀，但是现在不再出现了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神要去审判和刑罚在耶路撒冷行可憎事的人，他们背弃耶和华是罪有应得的。不过在这一群百姓中间，却是有另外一种人，就是那些看到其他人行恶而哀伤，感到心痛，感到流泪的人，神纪念他们，要在他们的额头上面画上记号。这些是神所认识向神忠心圣谕的百姓，所以他们就蒙神的拯救。今日情况都是一样，若果我们愿意归向真神，我们就会在灭亡中间得到拯救。先知他在第九章第五节至到第八节就继续听到神的审判是大的，是遍及城里面每一个人，不论什么年纪，只要他们违背了神，他们就要面对上帝的审问。我们跳一跳去看第九章，我们读第九至到第十一节。他对我说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，遍地有流血的事，满城有冤屈，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，他看不见我们，故此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，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那穿细麻衣要间带着麦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，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在耶路撒冷那些背叛的百姓说，哦，神看不到我们了，神离开了，神好像盲了一样，他不会再看我们了，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好，神都不会过问。我们不要笑古代的以色列人，其实今天岂不是有很多的人真的以为神死了吗？在哲学界里面有一套叫做神死神学，如果神真的不存在，人的而且确可以肆无忌惮的犯罪作恶，不需要再顾虑些什么。这些正是人忘记神否定神所带来的说话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恶人讲就是讲得很响，但是实际上是极之的荒谬。我们千万不要受这些言论所影响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不到神就是神不存在，其实神是无处不在。人如果没有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当然是没有办法经历，也没有办法体会神的存在，但是不表示这样神就不存在的。正好像先知所讲到那群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说，哦，神走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用理了。其实不是神走了，是他们远离神，他们抛弃神，结果他们就面临一个极大的罪行，神就要审判他们。在历史告诉我们，耶路撒冷是亡在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手上。这个尼布格尼撒他用极可怕的手段去对付耶路撒冷，用火焚烧，掳掠叫以色列人离乡别井。为什么神要让尼布格尼撒来到苦待以色列百姓？因为神讲过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面。神做事是有一定的原则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也不要随便听人讲。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，只要听从神就一定蒙福，只要我们不踏出神所规定的范围以外，我们就一定可以面对着上帝的福气。但是反过来，我们抗拒神，行在神的限制以外，我们就遭受报应。有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今天你和我生存在这个世界，都会受住万有引力的影响。或者我们用地心吸力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，你可以不理会地心吸力，说，啊，我不想受这个自然限制，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硬在20楼里面走出去， 就话自己冇事。如果你真系咁做，结果你只系自食其果，就系从二手楼跌落街跌死。人系冇办法同以后嘅自然律去作抗衡。纵使我哋睇唔到，我哋都唔能够话佢唔存在就唔理佢。就好似今日，我哋力量有限，我哋唔会徒手嘅向狮子嚟到挑战。同样，人虽然系有自由，但系唔可以用人嘅自由就去毁谤神，去敌挡神，去否定神。反过嚟，人必须要承认自己所有嘅限制。如果人拒绝神，神嘅怒气一发作，一个可怕嘅审判就会临到我哋嘅身上。呢个系极其严重嘅事。不过，自从亚当犯罪之后，人就落喺一个犯罪嘅境况里边。神嘅怜悯正系喺犯罪嘅人中间去彰显出嚟。原本神系要审判世人，但系神却仍然喺审判里边去保留一啲剩余嘅百姓，叫佢哋唔会被毁灭，叫佢哋能够得救。呢个就系神嘅怜悯。今日人只要归向神，就可以得到神嘅怜悯。但系拒绝神呢，结果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到底你系愿意享受神嘅怜悯，亦或想去抵受上帝嘅刑罚？我相信呢啲系冇人可以同你做决定，唯有你自己嚟到去揸个主意。求主怜恤，求主帮助你。我哋继续睇先知以西结嘅异象。我哋读到第十章，我哋睇下以西结佢点样睇到神嘅荣耀要离开啦。事实上，神系用好多奇妙嘅方法喺异象里边，我哋知道以西结被带到去耶路撒冷，佢睇到异象，然后佢又将信息带翻去巴比伦一啲秘掳嘅百姓中间，让佢哋知道假先知所讲嘅甜言蜜语完全系呃人嘅说话。佢哋话情况好快会变好，秘掳嘅人可以好快嘅翻去自己嘅家乡。但系以西结喺异象里边，佢睇到同埋佢后来带翻嚟嘅信息，就同假先知所讲嘅完全唔同。佢话俾嗰啲秘掳嘅百姓知，神要点样毁灭耶路撒冷，仲有神嘅审判要点样临到喺城里边嗰啲嘅人。因为先知喺第八章已经睇到有足够嘅明证，耶路撒冷嘅居民佢哋最大恶极，佢哋所犯嘅一切罪行，神用方法呈现咗俾以西结知。我哋要知道一件重要嘅事情，神佢审判人是一件事实。正因为神要审判，我们同时要知道另一件事实，就是神的怜悯。神的怜悯是信靠，因着神的审判和神的怜悯，我们就要信靠神。人自己是没有办法摆脱罪恶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己骗神，告诉神知我没有罪，也不可以骗自己说神是不存在的，所以我根本上不应该有罪。先知以西结他看到轮中的轮，其实就是讲到神的能力，即是说神要介入在人的事件里面。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本来是在基路伯，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。这个神的荣耀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才拥有，是其他列国都没有的。就好像今天的教会有属天很多的福分和特权，我们可以为基督去做见证，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神藉着圣灵与我们一同的同在。就好像保罗当他写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告诉世人知，以色列人因为是神的选民，有八个独特的要点，其中一个就是神的荣耀。不过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本来在荣耀里面是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，就好像先知以西结在第一章告诉我们知和他所看到的异象内容一样。很可惜，当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八和第九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因为犯罪，结果神的荣耀就要离开了。这个时候神的荣耀要升到去圣殿上面，很无可奈何的要离开以色列的百姓。这个正是上帝刑罚的开始，是何等的悲惨。我们一起读第十章第一至到第二节。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，仿佛宝座的形象， 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：你进去，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，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，撒在城上。我就见他进去。先知睇到那个执行神命令穿细麻衣的人，要在坛上面攞啲灰撒在城里面。原本献祭的祭牲要献在坛上面，并且他的血要撒在祭坛四周和施恩座上。坛上面焚烧祭牲的是代表着上帝他的审判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神，结果他们得不到上帝的怜恤，反过来是要面对上帝的刑罚。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，神因为爱人，所以为人预备了赎罪。旧约的以色列人用羊用祭牲，到耶稣自己，他就成为神所差遣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以他自己的圣洁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。基督耶稣正是这样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成为神和人中间一个中保。耶稣基督做了我们代赎的羔羊，因此耶稣就成为全人类的施恩座。我们因着耶稣这位的施恩座，我们可以随时的靠着他回去神那里去支取上帝的恩典。可惜我们拒绝，我们就会遭受到神的刑罚和审判。基督原意是要背负我们的刑罚，他是要去承受上帝对人罪的审判。正因为他面对了神审判人的罪，所以我们的罪因他而得到赦免。神因着基督为我们付上赎价，就成为我们代赎的羔羊。上帝都预立了这一条羔羊，结果我们的罪因着基督而得到解决。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有好的行为而在神面前称义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都是背叛神。我们之所以释放，之所以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，并不是我们比其他人好。这个可以说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。就好像古代神话给以色列人知，他们可以献祭使到罪得到解决。但是这个时候先知告诉我们，耶路撒冷已经全然改变，他们要面对的是上帝刑罚和审判的开始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讲一讲，原本在神的计划里面，耶路撒冷应该是地球的中心。最开始的计划，神要用耶路撒冷成为向普世施恩的地方。当然神这个计划不会停止，到后来在希连国度里面，就将要成为一切世界的恩典中心所在。但是今天因为以色列犯罪，耶路撒冷不再是恩典的中心，反过来一个敏感和政治社会动荡的焦点所在。耶路撒冷地处在巴勒斯坦地，从亚伯拉罕开始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后来有摩西和众先知成为真理的中心，以后基督在耶路撒冷降出现，就成为救恩的中心。当基督被弃被钉，耶路撒冷亦都成为世界风暴的中心，历史没有改变到。圣经预言告诉我们，耶路撒冷最后要成为和平的中心，因为在希连的国度，基督要在耶路撒冷为王。所以耶路撒冷亦都是神荣耀中心的所在。不过当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时候，我们竟然发现神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神的荣耀要离开耶路撒冷。不过这个只是短暂的离开，在神永远计划里面，他仍然要使用耶路撒冷。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的第三至到第四节。那人进去的时候，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，云彩充满了来源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，停在门槛以上。殿内满了云彩，言语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。过去神的荣耀在建殿的时候显出来，圣殿是人亲近神的地方，当以色列百姓想去亲近神，他就可以去到圣殿。但是先知告诉我们， 这个时候神的荣耀要离开了，不再在基路伯中间，也不再在施恩座了。我们又再看第五至到第八节，以西结书第十章五至到第八节。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，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。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，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。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，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。那人就拿出去，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。在这里给我们再看到是有手的样式，是代表着上帝的作为，神他始终工作。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手段是杰作，即是说宇宙是上帝的杰作，但是创造宇宙比不上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。因为神以他的大能大力，在未创造宇宙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赎，免得我们将来在神的审判里面就面对灭亡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他是始终工作。今天你相不相信上帝仍然在工作看着你，他想怜悯你，他想帮助你呢？我们又看第九至到第十四节呢。我又观看，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，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，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，每基路伯都是如此，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，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样式，仿佛轮中套轮，轮行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，并不调转，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，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，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。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，至于这些轮子，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。基路伯各有四面，第一是基路伯的面，第二是人的面，第三是狮子的面，第四是鹰的面。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有个轮，有没有见过轮的转动？是很平常，因为旋转的时候轮的颜色就会改变，狮子所看到的就好像水苍玉一样，是表示神的工作充满了荣耀。而轮不停的旋转是表示神始终不停的工作，正好像耶稣说父作事直到如今子也作事。耶稣他不单止为我们成就救恩，今天在天上面也要为我们建造住的地方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提到基路伯的四个面，其实正是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四个独特的身份。跟着我们又看第十五至到十七节，基路伯升上去了，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玩物。基路伯行走，轮也在旁边行走，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，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。那些站住，这些也站住，那些上升，这些也一同上升，因为玩物的灵在轮中。这里就好像在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异象一样。然后我们又看第十八至到第十九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，停在基路伯以上。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，在我眼前离地上升，轮也在他们旁边，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基路伯要离开了，神的荣耀亦都上升，要停在耶路撒冷的东门。没错，为什么要停在那里？因为神仍然怜恤，仲想去等候。我们再看第二十至到二十二节，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玩物，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，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。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样式，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，他们驱角直往前行。以西结所看到的 是一个异象，亦都是一个真神。这个真神后来在基督耶稣身上传现的显现，他有四个面，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要道成肉身在人中间。先知所看到的异象，在新约圣经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就得到圆满的答案。真的要感谢上帝，盼望你都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，记得写信和我分享你的近况，下次再同你查考神的说话，下次再见。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，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。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。好啦，下次再见。